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2020年美国大选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美国华盛顿州，众议员的候选人，第十选区候选人 Bill，Black。Good evening, audience. Listeners, welcome to Chinese Radio Seattle 2020 election special program. Tonight, we are very honored to interview Bill Black, State Representative, District 10. Welcome, Bill.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very much. Appreciate it.
Am I right, Black or Blue?
Pronounce Brock. It's German.
Black. Okay.
Pronounce rock. Thank you. Yeah, you got it right. Thank you.
谢谢你们的邀请啊，我很感激。我的姓氏是 Brock， 是一个德文德国的姓氏。
让我来介绍一下 Bill。Bill Black 呢，他是美国华盛顿州第十选区的那个共和党的那个众议员的候选人啊。那么他过去曾经担任 La Corner Town 这个城市的市议员，现在呢他是 Skagit County 的共和党的主席。那么他曾一直从事房地产业还有物业管理，也非常的成功。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Bill Black。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您从事房地产跟物业管理非常的成功，也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那个做生意成功的经验？
你说的对，当然我可以介绍一下，我小的时候呢，就是跟着我做房地产的父亲一块长大。我记得小时候常常跟他出去看房地产啊、土地啊，然后帮他竖售卖的牌子呀。那他是一个很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是跟 John L. Scott 这个公司一起工作的。那么我父亲在房地产业做得相当成功，他在 John L. Scott 从一个分公司的经理一直做到了副总裁。在1976年的时候 ，John L. Scott 的总裁去世了，所以呢，我父亲又变成了这个公司的总裁。所以在华盛顿州那个时候 ，John L. Scott 是最大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因此我从小呢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时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但是当这一段时间的房地产的如何的运作啊，这个以后面的哲学等等对我影响都很大，所以我也一直对房地产很感兴趣。那么我在2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做了住宅还有商业的房地产的买卖。因此我也进入了房地产规划。那么我也很喜欢船，所以在游艇公司也工作过 ABC Yacht Sales and Charters， 我为他们工作了2年。当然在这方面我也学习了很多。那么后来呢，我又经营了艺术艺廊，是属于摄影的。那么因为我很爱摄影，那么在这方面我又学习了很多。那么在最近这10年呢，我是一个物业管理公司的，我经营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做他们的物业管理，这一个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我们公司管理的房地产物业就是在 Skagit County 的各处都有，不知道柜台的听众对 Skagit County 是不是很熟悉？ Skagit County 就是 Snohomish County 北边的那一个 county， 在西雅图的北边60英里左右。那么我管理的物业有在 Anacortes， 有在 Mount Vernon、 Cedro Valley 还有 Burlington， 以及其他的好几个地方，就是华盛顿州的那一部分。
我听说您在高中时候非常喜欢运动，而且是非常出色的运动员，这对您的职业生涯有影响吗？
我也 非常喜欢运动体育活动，我长大的过程当中我有两个兄弟，我们也都是非常喜欢体育活动的。我记得小的时候跟他们在后院玩各种的球类，美式足球啊，篮球啊，足球啊，还有各种的球类，你能想到的这个小男生能够在后院打的球玩的这种游戏都有，那是非常甜蜜的童年回忆。那么这段经历呢，教导了我要如何的努力工作，还要努力的练习。那么后来我成为棒球的投手，那么我曾经在 All Star 做了棒球投手，那是我的，还有在美式足球方面也很感兴趣。但是我有一个弟弟，他真的是很棒，后来做了足球的选手，是职业的足球选手，我的弟弟 Bobby。 那么我这个弟弟比我小一岁半，我们在自己家院子里玩的时候他就很棒，所以他后来到了 Bellevue 念高中，就是在学校得了冠军。后来呢他又上大学，他上的是 Bellevue 的 Newport 高中，后来上的大学是 Seattle Pacific 大学。那么他每一年都去参加比赛，那么在大二跟大四的时候都得到了他们的州冠军。那么我自己呢就是非常喜欢帆船运动，甚至希望能够进入奥运，结果我还真的是进入了美国的帆船队。那我父亲同时也进入了这个帆船的商业买卖，那他卖过各种的帆船，非常棒的帆船，我呢对这个也非常的感兴趣。虽然如此，我还没有好到可以进入奥运会，但是呢我曾经得过铜牌，那是1989年的事情。因为我参加过各种的比赛，我就技能越来越好，我最高的荣誉就是在1989年得到了一块铜牌，那是华盛顿州建州100周年的 Centennial 的比赛，我得了一块铜牌，是属于 laser 那一级的比赛。所以我一直对努力工作、努力练习、遵守纪律，然后跟同好就是队友一起努力的这个团队精神非常的在意，这是我学到的并且在以后的人生当中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
是什么使您下决心搬到斯科杰特康蒂的呢？因为您以前是住在 Bellevue。
你住在西雅图你应该了解Bellevue 在过去没有这么多的人，没有这么多的车，没有这么多的交通那么我自己呢一直是喜欢比较农村的生活，比较不这么热闹的地方，所以我大概差不多20年前我就搬到了Skagit County。 那我在 Lacana 已经住了16年了。那么我喜欢比较步调慢一点的比较农村式的乡村式的生活，那么在 Skagit County 这个地方呢人少一点，车少一点，有山有水，我可以继续做我的帆船运动，我还可以登山，所以我在这里觉得很适合。现在这里的房地产市场是非常的高涨，那么我很同情必须要租房子的人，因为房租也是涨得非常的厉害。那么在华盛顿州整个的来说呢都是有这个房子的缺少房子的现象，所以也是我要竞选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希望能够在整个州的范围之内增加住房。因为我们在整个的华盛顿州大概还缺少23万户的房子，因为这样子的供需失调，所以使得在华盛顿州要住房变得非常的昂贵。
是什么机缘巧合使您从政的呢？
我从小就对政治很感兴趣，我长大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共和党人，是在东边的，也就是西雅图东边地区。 东区，主要是 Bellevue 地区。我也记得我曾经是帮助竞选，我曾经做总统候选人 Dole 的志愿者。我记得在Boeing Field 见到他本人是非常的兴奋。后来我慢慢的就因为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就离开了这一个政治的这一部分，但是我一直都是很感兴趣的。在2014-2015年的时候，我是在 LeConnor， 那个时候我是做房地产物业管理这方面。那么那个时候我也加入了一些规划房地产规划的工作。我在 LeConnor 的 Lodging Tax Advisory 当了主席，那是2015年的时候。到了2016年，LeConnor 的市长就跟我忽然提起，他说我们现在市议会有一个空缺，一个市议员的空缺，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说考虑考虑然后呢我就竞选了，然后就选上了。那么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呢，我非常的喜欢这个工作。我当时是参加了 Parks Committee 跟这个 Utilities Committee，我也帮忙制作了一些 LeConnor 的预算，所以我不但学习了很多，而且非常的喜欢，而且我赢得了人民跟政府的很大的尊重。我同时也参加了华盛顿州一些小型城市的一个 committee， 也在这个时候参加了很多的会议，也见了很多的人，认识了很多人，学习了很多很多。到了2016年，我是Ted Cruz 的一个很有力的支持者，所以我在 Skagit County 就成为他的一个竞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助理，后来成为副主席，后来我甚至成为 Skagit 的代表去了 Cleveland。那么华盛顿州只有44位全国代表，那我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后来呢，就变成了支持特朗普跟彭斯他们两位。那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奇异的一段经验，我从来没有想到也没有计划到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就发生了。后来又有人找我去做 Skagit County 共和党的主席，我从来没想到做，我还是不想做，只是被找去做这件事情。当然在我百般推辞然后找不到更合适的人的情况之下，我就只好接受了。那么接受以后，我才发现我在这个职位上面遇到了多少的有趣的人，多少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会遇见的人。在过去4年当中，我又学习了很多。那么我做了2年，从2016到2018年，然后又被再选连任，所以2018年我又接任了第二任的主席。我在这段时间这4年里面学习到了很多很多。那么最重要我学习到的就是，当有一个民选的立法者。他要离开他的职位，不管是退休或者是生病死亡，那么就必须要有人取代他。那么这个取代他的人选呢，就是由这个党的主席来决定，是 PCO Precinct Committee Office 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必须遵守华盛顿州的宪法。我从来不知道这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当州的参议员、众议员需要被取代的时候，那么华盛顿州共和党的章程是这么规定，我们要跟 PCO 合作。那么在全州各处，我们就去搜寻，找到3位合格的候选人，然后我们把这3个人的名字交给州的负责人，由他们来决定是选哪一位。 那么每一个部分，华盛顿州的每一个部分，如果有需要的话，都要做这样的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相信，这么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真的在过去三年里面，这些事情发生了五次，我们需要选五组的候选人来取代那么那五位离职的州参议员或者是众议员。那么在这五次当中，有三次是属于共和党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共和党需要做三次。第一位是 John Kloster， 大概很多人都还记得这个名字。他在 Olympia 在州政府为我们工作了16年。接下来是 Kirk Pearson， 他决定去特朗普政府工作。那去年就是 Barbara Bailey， 他决定要退休了。那么这三次的经验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要认识很多的人，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在商业方面还有政治方面的经验所学都给我很大的帮助。
您在担任 La Quana 这个城市的市议员的期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最大的成就吗？我必须说，我是最喜欢在这个华盛顿州小城市的顾问团工作。我被选择做这个工作。那么我做了很多的，我最喜欢的是去参加很多的会议。我到 Olympia， 到 Vancouver 去参加了很多的会议。从这些会议我学到了很多，然后我还得了奖。那么我学到的呢，就是这种各地的地方政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从学区到地方的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非常重要。我一直是很拥护这个任期制，任期到了就要换人。但是呢，我在这些地方政府呢就学习到了很多，发现任期实在是不够长。那么像我在2年的任期满了以后，我才学了很多。那么到第二任，我才觉得可以做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虽然还是拥护任期制，但是我觉得任期可以延长，不是4年或者是8年就够了，可能要更长。所以12年甚至16年，我觉得这样子的任期是我希望能够看到在全国各处都有这样子的任期的改变，就是在各个阶层，包括联邦的阶层，都是不再是4年或者是8年，我觉得12年到16年才是足够的。
跟您的对手相比，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非常的有纪律，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非常的有纪律的，而且我是很善于同时处理多件事情。因为我扮演这么多不同的角色，我同时要解决很多的问题。那我就是需要解决问题。当我做物业管理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修理解决问题。每天都可能有不同的事情，新的事情发生，同一个问题可能同一天发生4次。那么我的工作就是解决，不但也许是我自己去修理，也许是我雇人去修理，但是我的工作就是解决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个特质呢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当选为华盛顿州的州议员，那您会为遏制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做些什么呢？
我是倡议要尽快的开放学校，并且让小型的企业也开放，让他们能够继续的活下去。那么在2、3月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对这个病毒所知甚少，大家都有很深的恐惧。那时候我非常的支持州长 Inslee 跟总统特朗普要把整个的经济先关掉2个星期15天。当时的目的是要让病毒 的传播缓慢下来，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二三月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会议，那个时候全国已经有20万病例，死亡病例，那么那个时候当然是非常严重，我们需要有各种的医院呢，还有这个医疗的配合等等。那个时候全州警戒是非常应该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必须有紧急的应对的方式。但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我们就发现事实上这个疫情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可怕。截至目前为止，即使是到现在，那么全华盛顿州的医院病房也只有3.5%以下是新冠疫情病毒他们的病例所使用，那么在 Skagit County 更是1%以下。我知道现在确诊病例的数字又在增加，但是有很多的病例是无症状病例，或者是很症状很轻，也没有咳嗽什么的，所以跟我们想象的严重性是差了很多。所以我认为现在如果再封闭的话，对我们的经济是不好的，自杀率提高了，使用毒品的也增加了，家暴的状况也增加了，各种的不良后果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封锁造成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的让小企业开放。我也有一些朋友是小企业主，我看到他们损失很惨重，甚至有很多都需要关闭。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封锁呢能够尽快的取消，或者是减轻，让他们的负担能够小一点，能够赶快的恢复营业。比方说餐馆呢，现在只能够有50%的这个客人，那对很多我的经营餐馆的朋友来说，50%是不够盈利，他们没有办法赚钱的。在忙的时候要有80%的客人才能够让他们足以赚钱，能够支付他们的各种的支出，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认为这些小企业主是有足够的智慧，他们如果能够让他们自己决定用什么方式来因应的话，他们应该会做得很好的。如果银行说所有进来的人都要戴口罩，或者是餐馆说所有进我们餐馆的人都需要戴口罩，很好，那是他们自己的做法。但是如果这个企业他说你顾客进来不用戴口罩，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让他们自己来决定他们的做法。在 Skagit County 也有很成功的企业，他们就是做得非常好，比方说要量体温，要戴口罩，如果有人生病把他们送到医院去等等，对，他们到了医院以后背景检测，然后他们隔离，这些他们都做了。等到他们回来以后又要非常的切实的洗手，所以他们都做到了。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小型企业他们可以自己做主的，那么我们州就应该让他们再能够开放。
以上是我们对华盛顿州第10选区众议员候选人Bill Black的专访。那么感谢亚秋老师的翻译。更多的完整的那个采访的视频还有录音呢，请访问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 谢谢大家。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2020美国总统大选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美国国会议员第一选区的候选人 Jeffrey Biller。Good evening, our audience. Welcome to the Chinese Radio Seattle 2020 election special program. Tonight we are very honor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view with the candidate of House Representative District 1.Jeffrey Biller. Welcome, Jeffrey.
你好
,Jeffrey.
首先我向各位介绍一下 Jeffrey Biller. 他呢是一位骄傲的丈夫，是一位父亲。他有3个已经成年的孩子。他是一家小的门窗清洁公司的一个创始人。那么他呢是在自己的家乡 Southern 成立这家公司的。那么他在 Southern 这个城市担任市议员呢已有11年的经历。现在呢他正在竞选就是代表华盛顿州第一选区的美国联邦众议员的职位。我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做生意，就是您开办这一家公司成功的经验？
那么美国这片土地让人感到非常自豪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有很多的机会让个人可以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去争取成功。那作为我来说呢，我是在19岁那个时候，那时候还在读大学，那当时我不想背上学生贷款，所以我就想着要自己去挣钱。那当时有人就介绍了我一个工作，一个擦玻璃的工作。那后来有人就教我怎么样去一个联系或者经营，那我就开始有兴趣自己开始这样一个生意。那后来呢随着这个业务的进展，我慢慢的更加喜欢了做这个行业。当时呢可能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学校里的一些事情，那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但是在这个做就是从擦玻璃这个企业这个公司开始呢，我就感受到了自己做生意的这种灵活自由和把事业做大的这样个机会。那在美国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一点呢是非常的好，让每个人都有自己去想要做成功就机会很多。那么这个已经是32年前的事情了。那32年之后再回想当初呢，我是完全不知道我当时开始的一个事业是不是会成功。那事后呢证明其实我做得非常成功。那我现在有3个小孩，而我已经结婚32年，那这个我可以养活自己的家庭，这个还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事业经历。
您呢在 Southern 这个城市担任市议员有11年之久，那么您在担任市议员期间的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
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跟我的家人一起搬到 Southern 这个城市的。那当初呢这也是本来只是想作为一个过渡。那么随着孩子的长大呢，他们跟邻居呢都交上了朋友，那我们也跟社区有更多的紧密的联系。那慢慢的我们就跟这个城市这个地方呢就交织在一起，变得密不可分了。4-5年过后呢，我开始倾听我们的社区所发生的一切。到2007-2008年的时候呢，经济进入了一个衰退期。那我们这个 Southern 城市也开始遇到一些财政上的问题。 那当时呢，就有市政府的一些人，他深入到各个社区来问一些社区人的意见。那我呢，就站了出来，那我也有兴趣，就是去了解一下，帮助市政府呢，就解决，一起商讨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来规划我们的预算，如果能够让预算和支出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那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呢就成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当时给市政府提供了一些建议，那他们采纳了我们的建议，这个财政支出的困难的问题呢就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他们不需要加税，也不需要让一些人下岗，那么市政府呢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提供原来的服务，那就像人们所说的，在财政预算当中呢，总是有一些可以灵活的一些地方，我们只要找到那些关键地方就可以节约出来开支。那么那件事情过后，很快呢就在市议会就有一个职务的空缺，正好那我就去申请了这个职务，那当时我就得到了这个职务的任命。那么当时呢是2009年，当时我们城市呢，我们的市议会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跟别的地方比，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不仅是提供就是政府的通常的一般的服务，而且我们还管理就是水的排放，就是水处理废水那个垃圾，下水道这样的这个资金运营。那么，由于通过市议会的一起的合作呢，我们还就是非常高效的把这些进行统筹起来的管理，非常有效的节约开支。那么，通过过去10年来这个经历呢，我们意识到这个在前进的道路上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总是会有一次这样的经济衰退的周期会重来，但是有的可能会严重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想到现在会有一个全球的疫情这样一个危机在这里。那么，由于我们过去在管理这个管理预算方面的非常有利的一些方法，那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情况下，在其他的城市都是资金非常短缺，其他的州一起就有甚至出现80亿这样的一个资金的短缺，而我们城市呢却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处于一个财政方面比较良好的状态。那么，如果问我，这个11年来感到最骄傲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在计划、我们在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对预算财务的管理，我们为城市经营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条件。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一切经济的就是政策的背后呢，是市议会、市政府成员之间的团队合作，那就是这样一种有力的好的团队合作呢，才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高效的管理，城市才能变得经济上非常有强大。那现在来说呢，是对我们城市，就是由于我们的这样一个成绩，对我们的城市带来非常好的效果。那有一天呢，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种经验啊，能够让更多的地方，让全国都有所获益。
如果您当选为那个代表华盛顿州第一选区的美国联邦国会议员的话，您怎样能够使得美国的众议院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华盛顿特区就是我们首都的情况。那现在我们看到两个党派的争斗非常厉害，在这个疫情的这个一段时间里，其实这个两党之争啊，在过去几十年来都一直是这样子，因为有很多人。现在控制我们政治话语的这些人啊，很多是非常左派或者非常右派的人，他们总是处于一个对立的两面。一部分人就一个党派的人要通过的一个决议呢，法案呢会被另外一个人否决，然后另外的党派想要通过一个法案呢，当这一派他又不支持他，所以这是我想到了我自己做市议会议员的这样一个经验，就是要 塑造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就是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不同的理由啊，不同的立场，就是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找到我们的共同点。那比方说也要共同解决一些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比方说我们的那个养老金可能到2035年就要被这个用完，社会保险的这个经费用完就要被用完。还有我们的移民工作呢，就是从我几十年前来这个移民系统啊，这个就已经支离破碎。还有过去十年来我们的医疗制度也是在一场可以说是一场灾难。那么就拿我们这个国会现在在讨论的这个第二次纾困金的事情来说吧，那么民主党提出了一个预案，但是呢这个预案里面对共和党来说又没有他们所感兴趣的就是内容，所以他们就互相推来推去，这样啊争个不休。但是我他就说他呢，他说他是个生意人，做生意的人呢就希望要找到对双方有利于双方的共同点，让他方坐到桌边来一起倾听，并且一起解决问题。那么他说他自己感到非常骄傲的一点呢，就是他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有人就在那里曾经有人呢就夸奖他，就是说他呢，他说你非常善于倾听你的对手，你的竞争对手的这个意见，而不是去指责他们。那么他也他跟他妈妈说过，就是人就是有两个耳朵可以听不同的声音，所以呢就是说就一个合作的精神，和你的对手合作倾听不同的意见，那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说您赢得这次选举特别的重要呢？
这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能赢得这次选举这件事情啊至关重要。那么这个里面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现任的这个国会众议院的议员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区的议员，他已经担任了在职第四届，就是在职四届了。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工作也是非常积极的，能够为人民发声。可是随着做了在这个职务上时间这么长了以后呢，他变得就是随波逐流，就是人云亦云，听华盛顿说什么他就政府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然后就失去了一个核心的意义，就是作为众议院的议员，你要代表你这个区的人民的心声，而不是去代表一个党派的利益，代表一个立法机构的利益，或者代表大公司的利益。那么这个就是我必须要去赢得这个议员这个职位的一个原因之一。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非常的支持法律和秩序，因为我认为这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我看到在西雅图一些暴乱分子他们所做下的这个违法的事情，那么在西雅图甚至有人说啊，如果你穷，如果你精神有问题，或者你是有毒品上瘾，如果你有这些问题呢，你可以不要就是被法律所惩罚，当你做了一些就是破坏的事情以后，你可以不需要受到惩罚，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法律是这个社会基础一个基本结构，一个基础得以保障的一个系统。那么警察呢也是应该，就是我们要保护执法人员，因为警察是来保护我们，在一个没有法律的地方，那么这个普通人公民的权益呢就会受到伤害。那么第三，这是第二点，就是他要去做众议员这个职位的参加竞选并取得胜利这个原因。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认为现在的一些话语呢，就是要过去四年当中好像大家都是要把总统这个给毁掉，因为你不喜欢他这个人，你就把他给拉下马，就是把他拉下来，就需要毁掉他，说一些毁掉他的话。那他认为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他自己呢，过去也并不是个人很欣赏上一任总统，对他一些政策也不是很赞同的。但是呢，上一任总统就是那个奥巴马嘛，被选上总统呢，他就接受，那这就是我的总统，所以还是能够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而不是只是因为个人的喜好或者不喜欢他的一些政策，而就是要去把他拉下来说一些毁掉他的话。那他认为这也是他必须要到这个华盛顿的众议院的去做一个尽他自己一份力的这样一个原因。
您觉得和您的竞争对手相比，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那我认为我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我是一个工作阶层的人，我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我是靠工作工资来养活自己，这个和现任的这个议会、这个众议院这个会员呢、议员呢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现任那位议员呢，他是在众议员当中的第十个富人，他与大部分人呢，就是我们这些工人阶层的工作阶层的人呢，就是有脱节，有很大的脱节，因为他是为像微软啊什么这种大公司工作的，这个他是有千万几千万资产的这种大富翁，所以他跟普通的工作阶层、小企业阶层这种中产、普通中产阶层大部分人来说，他就有很大的距离。对他来说，一个因为他们上次要通过一个2000元的一个什么一个支票什么，然后这个对他来说2000元呢，就是好像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个2000元是很大一笔财富。那么所以在华盛顿特区里面，就是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像我肯定那么现任的议员呢，大学里面肯定是表现很好，学业很好，但是他已经与普通的中产阶层脱节了，因为他无法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挣扎着要付每一个账单，而我可以代表大多数人。那么议会议员的意义呢，就是你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说出他们的心声，那他认为这个就是他最大的优势所在。
如果您当选为联邦众议员，而特朗普总统呢也顺利的连任成功，那么您在众议院的工作是不是就会大部分的工作都跟特朗普相一致呢？
那么我是作为共和党会员的身份去竞选的，但是我并不是代表共和党，我是代表这个第一区，代表我这个区的人民的利益。那么我放在我桌子上，我会去做的所有的决定都必须要利于我这个区我所代表的人的利益。比方说但是我有一些政策呢，就是应该说是会跟特朗普总统有相当的一致性，因为我也比较同意他所说的一些话。比方说我要代表我这个区的人民，给他们带去什么呢？就是我要做的是经济要繁荣，要让老百姓啊能够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给我这个区的人民建立起规则，重建这个秩序。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可能就是与特朗普总统所提出来的很多意见呢是有比较接近的。但是我所要代表我的核心任务，也是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我要代表我这个区的人民，什么样的决定都是要以把他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您是一位骄傲的丈夫，也是一位父亲，您有3个孩子，现在都已经成年，那您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家庭观念吗？
那么我的家庭的价值观呢，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家庭观呢，我和我的家人呢都是基督教的信徒，所以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来自于圣经，那就这一个类似指导我们这个家庭、指导我个人的一个基本的道德的价值观。那么我还是童子军的一个成员，我们非常就是强调要就是在意就保护环境啊，保护这个气候啊。他说就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说共和党人呢，就是不在乎把污染的空气，不在乎就是肮脏的水，或者就不知道这种错误的印象是哪里得来的。他说其实我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这不仅是精神上的一个需求，也是对地球资源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也会把这种对与错这个观点呢，这个道德观呢带到华盛顿特区去。这个就是一个我作为一个家庭这个主要的一个价值家庭价值观所在。
您希望跟我们华人社区的选民说一些什么吗？
那么现在离大选还有最后几天了，大家呢都在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大选。那么这关系到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护美国所提供给我们的自由和机会，能够让我们开始开创自己的事业，并且获得成功，能够让我们获得自我教育的机会，变成更好的人。那你取得成功，你就会有回报。那另外一个呢，还有关系到言论的自由，那他认为呢，现在人们这个言论自由呢也是受到了相当的压制。那中国社区的中国的华人选民，那这个也会就是也是他所要代表的这个一部分人，那他希望呢，就是他我们也会重视到，就是法律和秩序这个存在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了法律和秩序，那不但企业也要受到毁坏摧毁，税收可能会大举被提高，那还有很多一些自由、一些机会都会被失去。那自由和机会，就是发展的个人发展机会，是 Jeffrey 他非常想要能够代表大家去保护的。那这个就是他所要说的话。
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t's our honor to have Jeffrey Biller in our air and in our interview. And we wish you best luck and win the election.
Get out, vote, return that ballot.
Thank you.
非常感谢华盛顿州第一选区美国国会众议员的候选人 Jeffrey Biller 参加我们的专访。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欢迎光临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 观看这次interview 的视频。然后呢，也非常感谢陆毅参加本次节目的翻译，谢谢大家。